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听《狮子与我》第十三集的故事。我们会听到裘伊汉先生一直很担心艾莎刚刚产下的小狮子健不健康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近小狮子。对母狮子来说，刚生完孩子，为了保护孩子，会变得更加警戒，甚至会变得更凶暴哦。还记得在故事一开始，我们有提到艾莎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艾莎的妈妈就是为了保护艾莎和她的两个姐姐，所以攻击乔治。而乔治那时候并不知道这是一头刚生产完的母狮，所以呢，开枪射死了艾莎的妈妈。也因此乔治很内疚，将包括艾莎在内的三头小狮子带回身边养。而后来两个姐姐呢是送到了动物园，艾莎留在他们的身边。裘伊和乔治现在呢，为了不重蹈覆辙，所以非常谨慎地对待艾莎和小狮子，要透过各种努力亲眼看看小狮子，确定他们的平安。但是要怎么样不激怒刚当妈妈的艾莎呢？该怎么做呢？来听裘伊继续说这个故事。狮子与我十三集，艾莎的母性。艾莎很高兴看到我们，也吃了很多肉。天快黑的时候，我担心小狮子，故意要带它回去。但是艾莎显然不愿意我们去找她的小孩，一直等到天全都黑了，他才一个人走掉。过完新年之后，我们再度回去看艾莎，这次还没到营区，我们就按了喇叭。艾莎果然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守着，还没跟我们撒娇，他就直接跳到卡车后面找我们带给他的肉。我从来没看过他这么饥饿过。这天艾莎在营地又吃又喝，一直到深夜两点才离开。我们开始在想，他是不是失去了小孩呢？隔天，我们沿着艾莎的脚印来到巨大岩石的附近，这里很隐秘，离他上次为了孩子们所找的婴儿室很近，可是我们一直没有发现艾莎和他孩子的脚印。后来，突然艾莎从20公尺外的灌木丛里冒了出来，他对于我们的拜访显然不太高兴，跟我们打过招呼后又回到灌木丛边坐下，而且背对着我们。这是他对我们下的逐客令，我们也只好悄悄地走开了。为了避免艾莎为了猎食而把孩子丢下不管，我们决定留下来替他送吃的东西。艾莎很快就把车子的声音跟食物联想在一起，我们甚至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放上铝盒子来装水给他喝。为了能够看到小狮子，我曾经想过利用送肉的机会跟踪艾莎，但是每次都被他发现。他不是假装在树上磨爪子，不然就是把我推倒，有时候还会故意绕圈子找机会把我甩开。我真心想帮艾莎和她的小孩，我自作聪明地带着工人爬到岩石上找小狮子，没想到我竟然被艾莎给伏击。她也许是半开玩笑，不过把我们带离石堆之后，她始终不肯让我碰她， 连回到营地的时候，他也背着身子不理我。就像以前一样，这天晚上艾莎也是等到天全都黑了才独自回到他的窝。我和乔治轮流在营地留守。有一天下午，乔治偷偷跑到巨大岩石的石缝里偷看，果然看到艾莎在喂两只幼小的狮子吃奶。幸运的是，他没有被艾莎发现。不过乔治还是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有几只小狮子，还有他们的健康情形。当我从小罗镇回来时，利用艾莎留在营地的时间，乔治悄悄溜到最近艾莎经常在附近徘徊的另一个巨大岩石查看。没错，艾莎搬了家，因为乔治在石缝里找到三只小狮子，它们眼睛上还有蓝膜，对乔治是视而不见。它们在洞里爬来爬去，看起来很健康。到了二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在河边的书房工作，工人跑来告诉我，艾莎就在河的对岸。她的叫声非常的奇特又古怪。我顺着艾莎的声音到了营房附近的树林，在干季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辽阔的沙滩，而艾莎正带着一只小狮子站在那，有一只才从河里出来，另一只则是在对岸来来回回凄凄惨惨地叫着。艾莎看着我，脸上有点兴奋又有点难为情，我开心地说不出话来，同时我也不敢乱动，只能静静守候艾莎的下一个动作。艾莎低低地对两只小狮子叫着，接着她准备过河去接第三只小狮子。一看到母亲离开，两只小狮子也勇敢地跟着游回去，我只能在这一头看他们一家在树荫底下嬉戏玩闹的情形。工人在这个时候正好替他们送了一头羊过来，艾莎马上提高警觉，一直到工人把羊肉放在岸边走开，她才带着小孩们游过来。艾莎跑到我面前，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向我撒娇，好像在向小狮子表明我是他们的家人。小狮子们慢慢地向我靠近，一直到离我三公尺远的地方就停了下来，我知道那是他们的最后防线。艾莎后来带着小狮子们去看看我们为她带来的羊，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被宰杀的猎物，他们兴奋地在上面又咬又撕，甚至还翻筋斗呢。在今天的故事，我们真的看到艾莎当妈妈之后那种母性，让她整个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对于球衣和先生，当艾莎独自和他们相处的时候，她仍然是很爱撒娇，还是他们的小艾莎一样。但是呢，如果让她感觉到有人想要来看她的小狮子，对她的小狮子有其他的想法的话呢，艾莎那种原始的母性就会整个发挥出来，甚至刚刚我们都听到她想要攻击很爱她的球衣呢。这是野生动物原本的这种天性哦，因为呢，她当了妈妈之后，公狮子是跑出去了。公狮子向来在野外当中，他们不会去负责呵护小狮子长大的，所以都要靠母狮子。而母狮子呢，会非常的守护在小狮子的身边，所以当球衣和先生知道小狮子的状况，然后没有被艾莎发现，也没有被攻击的时候，那种开心，那种喜悦的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而我们在今天的故事中也听到，艾莎呢，她每一次跑回去跟球衣他们撒撒娇，吃完肉要回去的时候，还特别会注意球衣有没有跟踪他们。所以哦，我们看动物，他们的头脑也是很聪明的。他们知道呢，球衣和先生一直想要打小狮子的主意，想要偷偷的看看小狮子的样子。所以呢，每次啊，艾莎在营地，在车子跟他们厮混完了之后，要回去，他都会特别选在天全黑了，甚至是深夜的时候，因为呢，他知道在这么晚的时候啊，对他们猫科动物来说，眼睛是最明亮、看得最清楚的时候。但是呢，对我们人类来说，一片漆黑根本是看不到什么路的。这样呢，球衣他们就没有办法跟踪他回去了。所以真的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也看到艾莎很有人性，而且头脑也很好呢。她的人性呢，就是她对于球衣和先生的那种感情哦，在要回到原野去适应自己的野性，慢慢的被其他原野的动物，还有被其他同类这些狮子给激发出来的时候，她回到球衣和先生的面前，还是保有那种从小相濡以沫的那种情感，会跟他们撒娇，会吃吃他们带来的食物。而他生产他怀孕的时候，也让球衣和先生们来为他守护。其实艾莎的身上真的让我们看到动物的那种包容跟接纳的心哦。其实他们很单纯，真的就是爱他们的人，他们就会对他好。而在原野当中，这样子的生存法则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接纳的，因为在动物之间其实有时候是很残酷的，如果他们肚子饿了，就是会去猎食动物。所以艾莎呢，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狮子，同时结合了原野上的野性，也结合了人类的那种感性。这也是为什么球衣他特别把他跟艾莎这一段的故事写出来，成了这一个经典的文学名著 Bone Free 生而自由，中文翻译叫狮子与我，这个儿童文学名著的一个初衷哦。他很希望借由艾莎这样一个算是很成功野放回到原野的例子，然后又能够很成功的繁衍下一代的这个状况，让很多很多看到这本书、看到这个记录的人能知道，只要我们愿意付出爱心，其实很多的野生动物也能够这样被对待，能够充满的爱，而且能够拥有自己生而自由的权利。好，今天的这个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下一集的故事呢，我们会听到艾莎这个新手妈妈呢越来越上手咯，她到哪都带着小狮子们又喂奶又玩耍的。而叫球衣他们感动的是，原本我们都一直说只要一接近艾莎和小狮子就会被她吼叫驱赶，可是呢，下一集我们就会听到艾莎竟然愿意自己带着孩子们回去找球衣哦，哇，让他们真是感动得不得了。明天再继续来听 Bone Free 狮子与我的故事，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直播。